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这个不晓得你在家里怎么样，但是我在这里今天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健健康康、喜喜乐乐的。今天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时间比较多，哪里也不能去。没有想到这两个月的时间，上帝让我一直在回想我这一段人生的岁月。不可否认的，圣经在我生命里面占到绝对重要的地位。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吗？若是一个信主的人今天没有圣经，他会怎么样？这个当然是你圣经对我们走过了、经历过了，我们就能讲这样的话。但是反过来说，今天可能也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他能够讲出圣经的重要，那是客观的事实，圣经真的很重要。但是我们进一步的问说，圣经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好像可能就讲不出来。我们讲的这个圣经重要的原因都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是吗？其实我信主以后接触圣经是一个蛮长的过程。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好吧，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翻到以后，你有圣经的话也跟我一起读来，预备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OK， 好。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圣经，我再说哈，我们现在读的这本圣经里面讲到的圣经，可能很狭义的来讲，可能只是摩西五经，讲了在广一点，到保罗新约时代他讲的圣经，可能还包括一些先知，上帝透过先知要跟他的百姓所讲的话，摩西的教训，先知的宣讲上帝的心意，那时候讲到的圣经就是这一个范畴。所以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弟兄姊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神为什么要默示人写圣经？因为真的，我们人信了主以后也好，没有信主的人也好，他要知道一个事实：宇宙、地球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要知道，我们今天过了那么多年，到了我这一代，我生下来了。因为上帝创造我们人太久了，我们人也离开上帝太久了，堕落太久了，在痛苦里面没有安息也太久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原因，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正本清源的圣经里面讲了，神启示这个圣经是要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源头是在上帝那里。我们人里面为什么会有真善美？哦，原来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圣经太重要了，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天人跟人之间为什么有这些凶残、彼此伤害。因为原来在伊甸园就发生这样的事，对不起，在伊甸园里面，这个有神离开，有人离开神，不听神的话，以后离开了伊甸园以后，我们就发现亚当的两个孩子就彼此相残。圣经里面记载许许多多事实，让我们可以了解今天我们人是怎么样。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很难，因为世界上有各式各样人起源的说法，有没有？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为什么人彼此会伤害。然后今天也告诉我们很多去追寻幸福平安的方法，有没有？讲夫妻关系，对不对？讲许许多多的养生，讲很多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职场上面的努力，好像可以给我们。但真正正本清源，我们有这本圣经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相信的圣经是什么。我相信的圣经是什么？ 弟兄姊妹，我也同样这个问题，你相信的圣经不是别人告诉你的哈，你从开始读圣经开始，慢慢慢慢一直读了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读了五十年以后，我今天我跟大家一个宣告，我所相信的圣经是什么？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圣经不是别人的。当圣经是别人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不能得出好处。圣经也不是为了讲给别人听，因为讲给别人听，对，就像圣经里面记载的，法利赛人懂不懂圣经啊？懂圣经，他的圣经都是讲给别人听，对他自己有没有用啊？你知道吗？其实我25岁的时候，我们这个国语礼拜堂地方教会，从来不请外面人讲道，都是自己的长老，我们称为是工人。那时候还没有，大家也我信主以后也不知道什么牧师啊什么，我们只知道是神的工人、主的仆人，他们传信息。没有想到，我常常喜欢跟这些教会里面的长辈们跟他们，他们在谈论事情啊、分享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个小萝卜头跟他们在一起有分享，而且我这个人也不怕。所以呢，等到有空间的时候呢，空闲的时间的时候，他们没有想说，我听到他们讲的内容，我也跟他们分享，我也把我心里面最深处的领受也去跟他们分享。突然有一次，吴勇长老跟我们这个永和的一位主的仆人，就是戚南志长老，就跟他讲说：“哎，这个戚弟兄啊，这个小弟兄有主的话，主日可以安排他分享。”我那时候大概25岁。可能我那时候的圣经不比人家熟，但是因为我是一个真正要寻求神借着圣经告诉我的话，我愿意去走，我愿意去面对自己的软弱，所以有一些的领受跟体会怎么样呢？听在这些长辈的口里，这个人有主的话，有主的话跟有圣经一不一样？你们告诉我。因为我们今天大部分人有个观念，什么叫主的话？主的话就等于圣经，有没有？圣经等于主的话，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一个有圣经的人真的有主的话吗？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在说，一个有圣经的人他就会有主的话吗？所以我慢慢跟大家讲思想的时候，神启末世这个圣经一个最大的原因是让人能够认识他，认识自己，认识魔鬼，认识现世，认识永恒。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到底要跟随我们的神，我们还是要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还是要随从自己肉身的情欲，随从今世的风俗，在世界上生活。我们要做选择。但是很可惜的，神末世的圣经到最后在以色列中间，神末世的圣经变成了犹太教的经书。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但是犹太人的生活讨神的喜悦吗？又不是。那么好，到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在犹太人讲，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也高举圣经。弟兄姊妹，今天圣经变成基督教教义的一个根据。变成基督教的一个教义的根据。弟兄姊妹，我只把现象讲，我不说对跟错，你不要误会。只是变成基督教教义的一个根据。但是今天有圣经的人，我们的生活讨神的喜悦吗？就像上帝要把启示末世的圣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跟随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但是不是的，慢慢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把圣经成为犹太教的教义，而今天新约时代人把圣经变成基督教的教义的根源，这是神末世写圣经的心意吗？ 我说不是，不是对错的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不是对还是错，事实是什么？神特别，我们的主来到世界上，他是要来做教主哎，还是要来做救主哎？你们告诉我，神的心意很清楚嘛，他不是要来做犹太教的教主嘛，他也不是要来做新约时代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主嘛，他是要来做全人类的救主嘛，是不是这样？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怎么报信息？因为今天你们不要惧怕，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什么？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是要向万民万国做万国万民的救主跟主的。所以当我在这地方，我要跟大家第一讲，我真的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让我知道怎么样跟这位上帝恢复关系，怎么样在有生的岁月我们按照神的心意生活。那么下面比较严肃的，我跟大家讲，你要好好你们要好好体会哈，要好好体会。我下面讲的最重要的是神的默示。今天我们常常听人家讲神的默示是什么，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我年轻的时候我懂的都是别人告诉我的，走过了这几十年以后，我慢慢才说我今天懂的都是我自己走过的。一不一样啊？你们说一不一样？你年轻的一不一样？不一样哈。你能有把握哪一个人教导你的是最正确？唯有你自己走过、痛过、快乐过，你才知道嘛。哇，这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先跟大家打破一种比较惯性的思维，神的默示是什么意思？有哪几种？怎么还有几种？神的默示还有哪几种？我们从摩西五经来看，摩西，神默示他写摩西五经的时候，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摩西在不在啊？摩西有没有活在创世纪那个时代？有没有？没有，摩西没有活在创世纪那个时代嘛。那么他怎么知道呢？神默示他在创这个，神怎么创造这个世界，他怎么知道呢？因为创造时他不在嘛，对不对？是吧？他不在那里嘛，神默示他，让他知道神是怎么创造的，他把它写下来，有没有？以后慢慢的，有第一方面就是说，神默示人，把他所没有亲眼看见，但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神默示他，让他写下来，是不是这样 ？OK 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讲什么是神的默示呢？神的默示是让他写下神所做过的事，有没有？圣经里面太多，这些上帝做的事情了吧？让摩西那个时候还不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生下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上帝做的事，让他把它写下来。这个默示这一部分大家能够了解哈。第二个部分我要跟他讲的，神的默示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讲的明白一点，我们常常把神的默示就是神的话，不，神的默示就是神的默示，把一些发生过的事实，神做过的事也好，人做过的事也好，让那一个人没有看见的人让他写下来，这是摩西。在以后的旧约圣经里面是什么呢？让那个人自己做的事，神默示他，让他想起，哦，曾经有过这些真实在我生命里面的事，把它写下来。而写下来的这一些神默示他写的东西，都是神的心意，还是只是神默示了他，写了他曾经做过的事？弟兄姊妹，这是我读圣经，我慢慢自己体会，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些东西，而且你们今天听可能也是第一次听。所以我把神的默示就是神的话，不，这个之间差距非常大。神的默示只是神让人知道了这件事实，叫他写下来。而这个事实 很可能这个事实是上帝做成的事实，也很可能这个事实是人自己做的事实，是不是这样？举例来讲，亚伯拉罕有没有说谎啊？有没有？哎呦，他为什么说谎？有很大的理由，他说的是白谎，没有害谁。我们常说说谎话还有白谎，这个还有善意的谎言。这个其实亚伯拉罕他是怕自己，因为他的太太很漂亮，他怕埃及王看到他很漂亮以后怎么样呢，就把他杀了以后怎么样，要他的妻子，结果他就说他是我的妹子，有没有？结果哈，结果这个法老他就哦，既然是你妹子的话，那我就娶她进王宫了，是不是这样？这是神的心意吗？这是神的话吗？是吗？是不是神的漠视？神不漠视，摩西怎么知道？弟兄姊妹，你了解吗？另外还有更特别的事情，神的漠视。巴兰，这个巴兰想要得钱，有没有？这个以后有驴啊，拦住他，有没有？不能往前走，有没有？有没有？有哈。神不漠视，我们今天怎么知道？神曾经用驴来向先知说话，巴兰说话，有没有？有没有？那么这件事情记录下来是记载一个事实呢，还是这就是主的话？记载这件事实，但这件事实里面是神要漠视写圣经的作者写出来的。弟兄姊妹，你了解哈？你慢慢再去想，我今天读圣经是从圣经里面记载的内容我跟大家分享，不是人家跟我上课说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的话，他有一大堆的论述，但是他的逻辑很简单嘛，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漠视的就是神的话，那么写出来圣经就是主的话，是不是这样？这个逻辑很清楚嘛？但事实是这样吗？事实不一定是这样。里面还更可怕怎么样呢？我要讲的，其实在圣经的里面还有让约伯知道魔鬼的话，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在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没到天上去吗？怎么知道在约伯记里面知道这些呢？所以神的漠视还把天上发生的这一些这个灵界里面的事让约伯能够知道。慢慢，我在读约伯记的时候，给我体会很深的在哪里呢？就是说，神居然有一个默示给写约伯记的约伯，把他三个朋友讲了很多的话也写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有没有？假如你不熟约伯记的话，你可能不知道这三个约伯的朋友讲的话是他们人头脑里面的对神的认识。讲了有，真的讲了你不能辩驳，有没有？讲了没有办法辩驳，但是呢，你再从圣经读到最后的时候，耶和华上帝讲话了。耶和华上帝怎么讲话呢？你们这三个人讲的话，不像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因为你们讲的都有道理，约伯讲的都是他发生的事实。哎呀，我真是最好我不要生下来啊，有没有？约伯讲了很多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在苦难的里面。上帝居然说，你们讲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你们说的都是道理。那么这一些记在圣经里面约伯朋友说的话是神的话吗？记在圣经里面是吗？因为神直接讲嘛，你们说的这些话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嘛，是不是记在圣经里面？那么这一个神的漠视是神的话吗？在新约圣经更多了记载，比我们最近我跟这个我姐妹两个早上在晨更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读路加福音，彼得 不认主也记在圣经里面。彼得不认主是神的心意吗？是记在这么个事实，真的彼得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吗？弟兄姊妹，你要非常非常的清楚，神的默示不像今天很多人解释的，神的默示就是神的话，里面有神的话，但是圣经是神的默示，不是整本圣经里面讲的都是主的话。你们好听，下面我要跟你们讲的一个东西，你们哦，原来是这样。这是我第一个要跟他讲的，圣经是神的默示。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我是读圣经，我读圣经的时候很多的问题。我刚刚读圣经的时候，我不要没跟你们讲过，其实我刚刚蒙恩得救以后，我很渴慕追求圣经，我想要有主的话成为我生命的粮，所以我是第一个年轻人参加礼拜堂早上5:30开始的晨更聚会，我一参加就8年。那时候很渴慕要追求，我的问题特别多。这个我的牧者他一看到我就知道我有问题了，然后呢我就问他，我问的问题都是我要明白圣经，我要了解圣经。突然有一次这个我的牧者传道人跟我讲说，他说季兄啊，你不懂的给他过去，你能体会你能懂的好好的照着去做，做不到跟耶稣求能力来帮助你做得到。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捩点，对圣经的一个观念。哦，原来整本圣经有很多事情你不明白，因为你的生命还不到，因为你的环境里面还没有这一段圣经的作者遇到的事，所以你不会明白，是不是啊？这个弟兄姊妹啊，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啊，你能知道生产有多痛吗？你知道生产很痛很痛很痛，你知道多痛吗？啊，哈娜，不知道。今天很多的事情，圣经里面讲很多东西，你自己本身没有遭遇到这种环境，但是我们的理性因为学习，我们可以知道，圣经里面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保罗被打有没有？假弟兄的血，盗贼的血，这个江河的血，我们的理性可以告诉我们：哦，遇到别人误会没有多痛苦？但是你没有遭遇过保罗这样的遭遇，你能真正知道保罗有多痛苦吗？你知道吗？啊？你要怎么明白？今天我们明白，我们想要了解圣经的都是这样一个概念，我明白，但是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景，你能明白吗？你不能明白。这也是为什么神要默示给39个人或者40个人，最多40个人来写圣经。其实按照我们的头脑没有那么多麻烦，神啊，你就找一个人把你的默示告诉他，有没有？那么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就好了，没有那么多问题，有没有？但是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假如上帝用一种默示的方式，就是你没有经过的事我也默示你，写，他写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写了他自己也糊里糊涂，对不对？是的 ，OK 好。那我们以后怎么样呢？我们以后这个读圣经的人可能也读了迷迷糊糊。神的不是，神默示的圣经是有血有肉有泪，所以要让每一个默写、被神默示写圣经的人，把他神带领他这一生走过的路有没有写出来？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有一个人在那边讲圣经，他能讲的是什么呢？他能讲的是他从别人那边学来的道理跟你们讲。真正要把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经历过的情景跟弟兄姊妹分享，能够讲多少道，这是今天牧师传道讲道的痛苦。为什么呢？每个礼拜要讲道都不合圣经啊。我去读圣经的时候，我 弟兄姊妹，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今天犹太人运作的犹太教，基督教所 运作的基督教，连做礼拜的方式合不合圣经啊？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刚刚开始出来服侍也是嘛，大家这样讲，我这样讲，后来回过头来看看圣经里面讲的聚会是什么聚会，圣经里面讲的到底怎么回事，有根据吗？我们只有讲到一个说，哦，主日的时候，对不对？保罗到一个地方主日的时候，他在那边讲到啊，有个油腿骨坐在上面，一直见人讲到晚上，他是睡着了掉下来，哦，知道说礼拜天有做礼拜，有没有？我们把这件事情当作每一个礼拜天要做礼拜的根据。但事实上怎么样呢？事实上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看使徒行传，他们为什么聚集？那个时候连教堂都没有，会堂根本不会给那些信主人去，他们礼拜堂也没有，他们是随时做礼拜。做礼拜就是聚集，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分享，有没有？那这才是真正的圣经里面可以给我们看见的聚会嘛。弟兄姊妹，我要讲的意思乃是说，当你第一个观念就是说神的末世就是神的这个话，然后就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自己读圣经。我要鼓励大家好好读圣经，你看看神末世的这本圣经写的是些什么事实。因为这要进入第二个我要讲的论述，就其实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千真万确发生过的事，不但会发生在那一些被神漠视写圣经的人的身上，也可能会发生在你我生命的里面。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圣经里面记载的每一个事实都非常重要。今天有太多人来问我，我怎么知道上帝呼召我要全世界服侍啊？然后看每一个人很大胆的传道人都讲了一大堆东西，你知道吗？为什么呢？这也是书本上讲的，别人教给他的。其实一个人真正被神全世界呼召，你说他，我有这样的心开始啊，一直到我出来有九年，别人问，哎呀，很多神学院华生啊什么的，弟兄啊，你来读读你就清楚了啦。你来参加我们的什么，叫什么？这个，就是想要招收新生以前，都有一些推荐人，希望人能够读神学的一些特会，对不对？他们一定要我去参加，我也都去参加。他们一定会问你，季雄啊，你怎么还没有清楚呢？我从来没有问人家什么叫清楚不清楚，我只有一个。到后来出来以后，别人问我说，我说你不清楚的时候不要出来，你清楚的时候一分钟都不要等，你不清楚就不要出来，你等到清楚了一分钟都不要等。那变成这样，今天我们常常是用一些人教导的道理变成我们做不做什么事情的一个根据。不，我们把我们今天要被神用的东西摆进圣经里面去看，哪一个先知是像我们讲的方法上帝这样用他的？你们讲给我听啊。约伯，我好再来讲个约拿好了，我好像跟姓约的比较不是姓约，这个你看看约拿完不完全啊？根本不完全。上帝的话临到他也要跑了嘛，到最后没有办法，被鱼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他出来以后他说好，还心不甘情不愿的，这个跑到这个亚述的这个首都尼尼微去，是不是这样？然后呢，在那边跟他们讲，你们不悔改，40天，神要毁灭你们。走了一天、两天、三天，讲到最后是从上面坐宝座的，一直到下面的贩夫走卒，大家都悔改了，他高兴吗？他不高兴，这样的人配吗？今天我们很稀奇，我们读圣经以后，我们把神记载的事实忽略掉，只落在一套逻辑道理的里面，这样讲那样讲，讲到最后摆回去圣经，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道理讲得通，但是我们讲的道理摆回圣经里面去看 不一定都是这样，有这样的也有，不是这样的也有，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能了解吗？我看圣经的事实，我看出来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在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想不通的事。怎么叫想不通的事呢？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上帝重用的先知撒母耳，他就可以结束祭司的时代，让他进入到先知的时代，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在属灵里面，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做一件不得了的事。我发现今天全世界有那么多都说是神的仆人，今天基督教是越来越昌盛，还是越来越在社会上越来越没影响力？你们告诉我，这是不通的。我从圣经看，今天很多人讲的东西都是道理，就是真理的道理，道理的真理，但是都不是事实。但是很稀奇，圣经记载的通通都是事实，奇不奇妙？圣经记载的通通都是事实，而今天我们所讲的很多东西都只是真理的道理，道理的真理很可能都不是事实。讲一点事实出来，别人才会佩服。而圣经里面记载的通通都是事实。我也看过很多的传记，我要别人要我写传记的压力我非常大，但是呢，等到有一天我就发现说，没有关系嘛，让别人也参与一起写嘛，不要自己一个人写嘛，是不是这样？让碰过我们的人，我们到过泰国，我们到过什么台北到，然后呢，让当地的人也让他们回想回想，碰到我们以后，他们能够写的是什么？我慢慢用神写圣经的方式，也开始学习，不是用自己的观点、自己的道理肯定自己服事的价值，不是。然后有很多人就开始写东西来，我慢慢就把它收集。所以我说今年之内我要出三本书，哇，这个感谢主，在疫情期间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了。然后但是在写的时候，我慢慢就发现，不是我用我的观点写书，而是我让很多的人参与一起来写这本书。圣经记载的通通都是事实，神的默示把它定义说就是神的话，跟圣经记载的都是事实。我们现在观念讲说圣经记载都是对的，这两个不一样。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事实，这些事实怎么样？就是今天世界上人读到这样的事情，也觉得大卫太过分，这个人太权谋，人家老婆长得漂亮，你怎么会故意给她放假要她回家，是不是啊？这个以后可以遮盖这个他跟他的老婆发生事情以后生下来孩子怎么办？结果没有想到那一个人家的先生，人家的先生真是一个老兵，对吧？是个当官的。我的老兵他们在前线那么忙，我回到家来怎么回去？这个在家里面的结果，他的先生一直不愿意这样。大卫一看，糟糕，我这诡计不成功，怎么样呢？告诉这个比他更大的官，什么地方危险，给他去打头阵。果然，结果那个人死掉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在今天世界上的人读了都会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圣经也把它记下来，是因为这是事实。所以弟兄姊妹，我服侍主，我面对我所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我第一个想到说，有一天上帝要把这样的事也要公诸给所有的人知道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悔改，不要去遮掩。大家了解吗？不要去遮掩。所以我在说第二个我要讲的很重要的是，圣经所记载的通通都是事实，圣经记载的不是全部都是对的。弟兄姊妹，你能够体会我讲的吗？所以不要人家圣经一翻开你就觉得圣经里面有记，所以通通都是对的，要我照着做，是吗？ 是吗？上帝的权力结构是上帝的所谓属灵的权力结构是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吗？啊，我再问大家，在神的国里，在神的家里面，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这个权力结构、权力架构是金字塔式的吗？十副长、五十副长、一百副长、千副长、百副长，是这样的吗？但这个事情千真万确记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有没有？保罗怎么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这一个权力结构记在圣经里面，我们用世俗的头脑很容易，这是神的心意，不，这是神漠视。漠视什么呢？漠视曾经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看到摩西在那边带领神的百姓那么辛苦。摩西的岳父是米甸的祭司，就好像说一个庙里面的和尚去跟一个服侍主的牧师建议要这样做。圣经有记载，这样做正当性没有关系，上帝给我们自由，你都可以做。但是摩西有没有这样做呢？有这样做。有解决他的问题吗？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他到最后，神啊，这是你的百姓，我不管了。那么重担，耶和华上帝就跟他讲了：摩西，摩西，你不要急，你明天找民中70个长老，我要把加在你身上的灵也加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跟你一起来治理我这以色列百姓。神的做法是让一个摩西变成70个摩西，大家了解吗？我们人的想法怎么样呢？外邦米甸祭司想法是，千夫长、百夫长，他要有一个权力结构，这些人不能处理了，这些人不能处理了，在上不能在上上面。我们读圣经要体会，都记在圣经里面，哪些是从人的想法来的，哪些是耶和华给他的。圣经里面你慢慢去看，出埃及记、利未记，有太多的话记在圣经里面的，摩西所做的都是按照山上耶和华神吩咐他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是圣经记载的。但是叶特罗告诉他的不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嘞，我们能体会吗？但是圣经里面的确记载了这样的事实，是要我们学习，还是我不晓得。新约圣经也有这样吗？你知道哈，这个马可哈，马可第一次跟保罗出去外面宣道哈，到了一半他就跑走了，有没有？有没有？圣经记载，你好好去读，去跑走了。第二次怎么样呢？他又来报名了。保罗说：“哼，我不带你去。”记载这么一件事情，保罗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不是保罗做对还做错的问题，把千真万确发生过这样一次事，保罗有不带他去的理由，也不是上帝要他不带他去。为什么？不然的话就说不通了嘛。为什么？巴拿巴怎么样呢？好，保罗你不带他去，我来带他，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那么到底巴拿巴对还是保罗对？你们告诉我。假如我们有个前提，神漠视的圣经就是神的话，那么非要在巴拿巴跟这个保罗中间，到底谁接纳马可是对？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圣经漠视的圣经记载都是事实，千真万确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保罗不带马可走有他的理由，巴拿巴要接待马可也有他的理由。后来发现怎么样呢？后来发现保罗不带马可是为了主，巴拿巴接纳这个马可也是为了主，有没有？不是因为跟马可有私人仇恨，对不对？你再参加以后，你在这个开小差，对不对？再跑掉，安排的工作怎么办？带你去以后，你坏了我的工作，坏了我的工作，不是？保罗真是为了主，没有接纳他。到最后，巴拿巴把他的灵性又恢复起来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保罗写信怎么说呢？ 马可在我传福音的事情上与我有份。弟兄姊妹，你好好想，圣经第一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大家慢慢想，默示的这样一个圣经本身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第二个，圣经记载的都是事实，你只要查到圣经里面哪一个地方讲的不是事实，圣经就作废。有很多考古学家不佩服，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吗？你怎么圣经里面记载这边还有一个城，这边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考古学家挖挖挖挖下去，果然有。现在考古学家还没有挖出，还没有考古学家证明说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地理位置有的城市是假的，没有，通通都是事实。你要怎么看待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因为这个事实可能是一个错的事实，不是可以效法的事实。这就是嘛，圣经的神所默示嘛，以教训督责，有没有使人归正，有没有？今天为什么我们读圣经读到最后都是要教导别人，你要这样这样这样，难道没有一个要归正的吗？圣经里面有历史吗？我们有没有人这个像约拿一天到晚逃兵的，有没有？那要归正嘛。圣经里面把所有人性里面的软弱跟神有关系的人都记在圣经里面，圣经记载的是一本事实的书。我们要很留意的去看这个事实，我碰到了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事实别人碰到了我可以去论断他吗？那么上帝都把它记在里面了嘛，对不对啊？是不是？那今天有很多东西，你看在中国大陆写这个毛泽东传，有没有把他那些狗屁叨叨的事写在里面？有没有？谁敢写？有没有？没有嘛。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很多人，今天要你写蔡英文传记，你会怎么写？今天你要写某某人，你反正是我的敌人，给你写了一样好处都没有，对不对？圣经不是嘛？圣经是神要告诉我们人的嘛，他会发生这个事，你也会发生这个事。他可以那样专心的跟随我，听我的话，结果是怎么样？你也可以。圣经神写的目的是把事实给摊在我面前，我每个人都可能碰到，是吗？下面我下面进入最精彩的。我们讲说圣经是神的话，在某一个情况之下，或者两个情况之下，圣经讲这是耶和华上帝说的，这个是千真万确神的话。不然的话，只是神默示人写出了一些发生过的事。OK， 第二个我要讲的，这在我生命里面非常珍宝贝的一个东西。我第三个认知是什么呢？神可以借着圣经里面任何的记载、事实的记载，向我说话的时候，就是神的话临到我，不是圣经临到我，是神的话临到我。这么厉害，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我在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我的个性有点像彼得。所以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我是读彼得，我是很有血有泪的读彼得。我读到彼得，轻看耶稣。怎么叫情感耶稣呢？耶稣借他的船在那边讲道，有没有？因为挤了很多，他耶稣就借了个船，在船上跟大家讲道，讲天国的道。完了以后怎么样呢？耶稣知道彼得打鱼打了一个晚上没有打到鱼，对不对？耶稣就跟彼得开到水深之处，在右边撒网，有没有？彼得那时候信还不信？你是个木匠儿子，教我打鱼的人打鱼，好吧，你说我就撒在右边。他那一个晚上右边左边前面后面通通撒过了，都没有得着鱼，你相信吗？结果得了满船的鱼，两船鱼。彼得做件什么事情？马上跪下来，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开恩可怜我，我是个罪人，离开我。我有这样的经历，我说耶稣会怎么样？你知道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啊， 你们原谅我，我讲些真话哈，我不是道貌岸然的人，我讲的都是实话。我刚刚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耶稣还是男人吗 ？Man， man 吗？耶稣一点都不 man， 我告诉你，是吗？等到我妈妈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主他真 man， 人家误会他，他一句话都不说，就上十字架，他也甘心乐意。我有很多时候不得不在主面前说，主啊，你可怜我，你赦免我，我是个罪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了不起，但是等到我们读到某一种情景的时候，我们前几天还在讲耶稣你有办法吗，我都没有办法，你有办法吗？等到最后主行他的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是个罪人，我怎么这么可以轻看我的主呢？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有很多时候圣经里面的情景，当我们走到一个情景的时候，我们的主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的时候，那就是主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而那一段圣经成为主向我说话主的话。假如神不借着圣经向你说话的话，圣经就是圣经，主的话就是主的话，这个之间没有连贯。今天为什么你读圣经读了那么久，听牧师神学老师讲圣经讲了那么久，跟你有关系吗？有吗？有关系吗？真的很我很真实的问大家嘛，圣经那么重要，真的吗？在你生命的里面做选择的时候，圣经真的那么重要吗？但是很稀奇，你读到一个情况，我发现很奇妙，因为你读圣经不是为了应付牧师问你说今天没读圣经，读圣经的举手，手举不起来才读。我有过这样的经验的吗？刚刚到礼拜堂，刚刚这个参加学生团契，哇，我们学生团契的辅导很也是要不但要背圣，不但要读圣经，还要背圣经，还要比赛背圣经。哇，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我个性又好，又很好强，对不对？等到辅导一讲说要读圣经，我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嘛哈。哎，下个礼拜他突然问了，上个礼拜一直坚持每天都读圣经的举手，我这个手举不起来，我也不想骗人了嘛。下定决心下个礼拜开始每天读。但是读有用吗？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我每一次读圣经我说主向我说话，你借着圣经向我说话，我不是说主啊我读的圣经就是你的话，主啊你借着圣经向我说话。每天都有吗？不是，读读读读读读读到那一天刚好有事的时候，泰国人来包围我们的村庄，谁知道读读读就是读到那一天，愿你们平安。哇，那时候老兵包围村庄，主的话，主借着圣经里面话就跟我们讲了嘛，愿你们平安，我们里面有把握，主今天赐给我们平安。也就是因为这样，永泰的人开始来礼拜堂，因为他们从缅甸就一直被缅甸政府赶，被军阀，被泰缅边境很多的这个军阀，他们把他们赶，每一次有老兵来他们就要搬家搬家搬家。我们刚刚到他们中间才只有一个半月，我们既然跟他们宣告圣经，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我们会平安的。结果那天什么事情都没有，泰国兵走了以后大部分人就来礼拜堂。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圣经里面没讲耶稣讲的愿你们平安，有没有？有，变成一个道理。现在疫情期间愿大家平安，这句话对我说的我一定有平安。这句话不是上帝要我们跟百姓讲的，自己没有平安听的人也不会有平安，除非那个人自己读到那段圣经，哇，神借着那段圣经向我们说话了，有没有？我再问大家，到底圣经是主的话，还是神借着我们读的圣经向我们说话的时候那是主的话？你告诉我，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在美国听过一个因为有个人跑来问我， 他说大爹，我现在听说有些人讲说现在是圣灵时代，不需要圣经了。有些人真的把圣经烧掉啊。他很挣扎，他就跑来问我，他说大爹，现在是圣灵时代，圣灵可以跟每一个人都说话，有没有？有没有？还要读圣经干什么？我说你糊涂，圣经烧掉了，你怎么知道人家跟你讲的话合不合神的心意？是不是这样？圣灵也是按照我们读圣经渴慕主话的时候，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这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我反过来讲，对一个不识字的人，上帝都可以跟他说话。不识字人怎么办？我跑到太缅边界那些人几乎都不识字的，我告诉你，上帝会借着环境向他们说话，他们回来讲的事情，你在圣经里面看到这是神的心意。哦，有一次他们打了胜仗，攻占到这个敌人的阵地上去以后，他突然好像上帝跟他讲说，不能休息，敌人从哪个方向跑，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从这边进攻，对不对？攻势都在这边了嘛，敌人往那边撤退都在那边嘛。他说不是，我们要在敌人撤退的方向那边再去筑攻势，因为不晓得他们是真打败还是降败。他回来跟我们讲的时候说，你一次得胜老魔鬼，你不能够骄傲，要更加的谨慎。这不是我教他的，是他教我的。跟这边你了解吗？我们常常以为说没有圣经怎么办？对不识字的人来讲，神有他的方法让他们知道，但是我们识字的人不读圣经，我们不尽我们的本分，那你要怎么办？神可以借着我们读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常常不读圣经，弟兄姊妹，你读圣经吗？你读圣经吗？你喜欢听牧师讲道讲圣经，还是自己喜欢读圣经？你告诉我。我讲了好几次，我每次跟大家分享，我不是问人家你读了几遍圣经，我问的是你读烂几本圣经。我第一本圣经读到最后我决定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本圣经密密麻麻的写了一大堆，刚刚信主以后第一本圣经写了一大堆，都是什么？都是吴长老讲的了，这段圣经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到最后我就发现，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不读圣经的本身呢，就读那些别人对圣经的解释。我说我一定要丢掉，不丢掉不行，然后去买第二本圣经。买第二本圣经怎么样呢？传道牧师长老讲的我还是有，但是呢我自己体会的也有，慢慢发现还是一样，光是读那些就没有忘记哦，我那时候读这段圣经有这样的领受，有这样的感动。其实这个就阻止了我继续从圣经更深的得着，因为怎么样呢？因为那是我那时候的生命的体会，现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有新的体会，因为一直还专注在从前那里，我真的太对了，太有亮光了什么的。后来发现不对，丢掉，再买一本怎么样呢？不写字了，很感动的经文把它红笔蓝笔什么笔把它画下来，以后读圣经就读那些我画的，知道吗？到最后发现不行，再丢掉，再买圣经。现在我所有的圣经一个字都没有。我们要把圣经里面神借着圣经默示要告诉我们的事实好好的读，到有一天碰到一个情景，这一个东西就出来了。你听别人老师跟你讲圣经，有一天你会犯错。我讲一个我最深刻的例子，我们到山上去传福音以后呢，因为我对于盖礼拜堂没有兴趣，因为我觉得来做礼拜的人比礼拜堂更重要。 我就盖礼拜堂怎么样呢？不是我用台湾的水准，美国的奉献，盖一个台湾美国式的礼拜堂，在一个山区，跟大家老百姓住的房子都不一样的礼拜堂，我觉得不合适。这个有点像什么呢？这有点像泰国的庙，泰国的庙盖了都比附近的老百姓的这个房子都盖得金碧辉煌。我觉得不是，我看中是来礼拜堂的人。所以这里面呢，我们那边做礼拜盖的礼拜堂，通通都是弟兄姊妹用当地的材料盖的，知道吗？突然有一天，领导他们的司令员跟我讲：“王老师，我能不能出点钱，盖一个比较像样的礼拜堂？”他主动来跟我讲，我从来没去跟他讲啊，他来跟我讲。后来你知道吗？我头脑里面一出来的，就是我心里面所尊敬的两个属灵的巨人。名字我不讲了，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没有经验。名字一讲以后是吧？那些属灵巨人的粉丝是吧？就吸我的脸。那时候没有，就用今天的话来讲就这样。这是我的偶像，你怎么这样讲呢？所以我现在不讲名字，真的。我马上出来是他们对建堂的领受。建造圣殿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不信主的人的钱我们不能要。马上出来是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领导，谢谢你这么有爱心，但是呢，盖礼拜堂是我们信耶稣人的事。他怎么说呢？他说：“哦，王老师，对不起，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基督教的规矩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话怎么讲？这个要死不死的那几天的成根，这个事情完了以后的，我到任何地方，通通早上都有成根。成根的时候读什么呢？读以色列人被掳归回，要不要盖圣殿啊？要盖圣殿，盖圣殿的建材都是他们自己的吗？不，都是外邦君王为他们预备的，河西总督为他们预备，是吗？我后悔的不得了，我没有去募款。主啊，我怎么把我心目里面尊敬的属灵长辈对圣经的解释当作圣经的本身？我说主啊，给我机会让这个领导再来跟我讲要盖礼拜堂，我就不拒绝他。你了解吗？我到现在还为这件事情，我心里面一想到我就很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军区的司令，他没有办法坐在我们一般老百姓可以坐的竹子，屁股摇来摇去那个竹子上面，他坐在那边，他没有办法坐。我一想到他很可能也想进来礼拜堂，有一个地方他能够坐的来听听我们在讲什么，结果我居然把这个机会放掉，而影响我这样说的不是圣经神真正的意思，是因为我尊敬的心里面属灵的长辈他对圣经的解释成为我的拦阻。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从那件事情以后，任何人讲解圣经那是你的自由，我要好好从圣经里面看，圣经熟了才会这样，圣经不熟人家怎么讲你怎么听，是不是这样？我们要让圣经神默示的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才不会后悔。第四个我要跟大家讲最重要的，我相信什么呢？遵行圣经里面，或者说神借着圣经向你说话，你愿意顺服，你愿意去行的人蒙福，不是懂圣经的人蒙福。弟兄姊妹，是吗？今天我们常常有个观念，有个什么观念呢？弟兄姊妹信主了，要懂圣经，要懂圣经，懂圣经不会蒙福的。我告诉你，懂圣经懂到最后只会让圣经，我在讲，若是这一个圣经的要求不是现在神对他生命了解对他的要求，这样的一种圣经的教导会成为基督教捆绑人内心最大的原因。我人生有一段很痛苦的岁月，在信耶稣的里面，我常常这样跟你讲，很大声跟你讲，太多人要求我信了耶稣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 我到最后发现了，我不照着你讲的做，对不起你，我做了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我到最后发狠了，你讲是你的自由了，上帝都没有让我这样做不平安，那样做不平安，三岁的小孩你就教导他要养家，合适吗？啊，合适吗？今天我们不是在信了主以后才刚刚信主啊，哇，你要全然的奉献，你要去宣教，神的国是怎么样怎么样，他才三岁，他要的是吃奶。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不是我们教人家懂圣经，今天基督教的混乱出在哪里啊？每一个人都解释圣经，人家懂圣经，结果呢，你懂得跟他懂得不一样，你们两个就要吵架，是吗？我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弟兄他有说方言的事实，对他有极大，在侍奉里面有极大的重要。我离开很久以后我就回来，我突然发现这个他有一点点改变，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聚会的方式已经不是我们从前在一起时候聚会的方式。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弟兄怎么回事，他怎么说？他说我有灵恩，有说方言的恩赐，但是我知道说方言造就自己，没有翻方言的对人没有好处，所以我有说方言的恩赐，弟兄姊妹都不知道，你离开教会那么久，当然你也不会知道。所以呢，我才发现说我们没有的，我是个牧人，我们没有的，我们希望主赐给我们。所以就他怎么样呢？刚开始他自己一个人去参加灵恩的聚会，以后慢慢他带着几个灵里面能够相信的这个服事的同工去参加，回来以后大家一起交通，哪些东西在他里面觉得说那是做人的作为，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有哪些真正是从神那边来的，以后慢慢开始就很大不一样，400人就到800人。弟兄姊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你慢慢会发现，当我有这个灵恩你没有的时候，你讲了半天我不会跟你争，为什么？因为知道我跟你讲你也不懂，因为你一讲我就知道你有没有，你只讲个灵恩的道理，你有没有？我很清楚知道，不是这样吗？但是两个都没有灵恩经历的人碰在一起，一个是反对灵恩的，一个是赞成灵恩的，这两个人就吵到要命，脸红脖子粗，你懂吗？啊，两个都有灵恩的人不会吵，两个没有灵恩的人才会吵，一个有灵恩碰到一个没有灵恩经历的人也吵不起来。只是我跟你分享完了，你不信就算了，不是这样吗？今天你慢慢发现我们生命里面有的东西到底是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还是我们只是接受了人对圣经一套的道理的解释，而碰到一个解释的不一样，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你怎么跟他合一啊？所以我说合一根本不是问题，我碰到一个人里面有主，我里面知道了，当一个人里面主不是主的生命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他里面充满的是道理的时候，怎么样？他只要听到一个跟他讲的道理不一样的人，就不可能合一，是吗？我只要知道他里面有主，哎呀，合一不是问题，心里面有没有主才是问题嘛。保罗怎么说呢？我不管他传福音是为了什么原因，只要把基督传出去了，我就开心，有没有啊？有合一的问题吗？今天我们想在道理上合一，那是不可能的，只有你里面的主我里面的主碰到了，我们两个自然就合一，是吗？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事实，圣经不是懂圣经蒙恩，是你真正圣经在你里面你愿意去遵循的人蒙恩。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现在这个过程，我过过。当别人要我讲道的时候，我从前压力很大，哇，这边看参考书，那边看参考书，要来讲的100%的对，对不对？以后慢慢，现在我讲道很轻松的，为什么很轻松？我就把我走过的、我自己经历体会的，我就慢慢讲嘛。 我到现在没有讲稿的，没有的，我就慢慢把我走过的真真实实我所相信跟大家讲。但是呢，假如你说讲到不要有讲稿，我不教导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人都要走过这一段。但是一个人只要一叫你讲到你就紧张的不得了，就不要勉强，因为再讲到对你也没有益处，是吗？侃侃而谈，开开心心的把主的恩典、主的恩惠，把我们头脑里面很多惯性的想法、别人从前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奉为真理的东西，慢慢好好再回到读圣经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去读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说，圣经的本身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有没有？不是别人对圣经的解释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什么？我们读圣经，圣经的内容告诉我们圣经的价值在哪里。弟兄姊妹，你常常读圣经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孩子一点点的分享，主啊，你启示人写圣经是要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你启示人写圣经是要让我们知道前人走过的路，哪些人蒙福，哪些人却坠落了。哦，主啊，主啊，假如今天的圣经，主啊，只是别人的解释，假如今天的圣经不是你让我们摆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的真实，律法怎么样让以色列你的百姓堕落，今天很多时候圣经也让许许多多相信你的人被捆绑。主啊，你释放我们，主啊，让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圣经像镜子一样照亮我们的光景。主啊，我们什么地方我们不要像照镜子脸上有黑黑的就走掉了，不，我们面对圣经的时候，因为圣经讲的是事实，照出我们的黑暗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愿意有一个重新的出发。主啊，我们真是看到你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起来遵行。主啊，我们读圣经不是为了别人读，我们也不让别人为我们读圣经，主啊，我们欢欢喜喜的来读你所启示的圣经，让我们从其中得着益处，保守我们不让读圣经成为我们一个宗教的活动，让我们读圣经成为一个亲近爱慕你的一个自然的这个行为。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现在一起来唱首回应诗歌，就是你的话。你的话，我将你的话深藏在我心，我将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Yeah. 让圣经成为我们宗教的束缚，让圣经可以成为神借着它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蒙福的一个管道。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不熟，很多时候神要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尽我们的本分。我们不是没有读过书的人，我们不是不识字的人。若是你真的不想读圣经，你还说主啊我识字我不爱读圣经，主啊你就像对那些不识字的人一样怜悯我，你能够做这样的祷告我也佩服你。但是我们尽我们的本分，神他就会将他的话赐给我们。赐下一颗爱慕你话的心，好让我所读的圣经就成为你向我们说话的真实，引导我们的路，引导我们的脚踪。主啊，在世行走的时候，主啊，真的让人看见走你的道路，遵行你的话是何等蒙福的一个人。谢谢主，今天一点点的分享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愿圣灵继续感动催逼我们，主啊，在爱慕你自己的话，喜欢读圣经的当中得蒙你自己一切的恩惠。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